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在佛的面前忏悔，忏其前罪，悔其后过，也就是我过去的这些错误，我愿意把它洗，把它忏尽，把它洗涤尽，我过去不再，以后不再犯这个错。各位，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改个烟都不那么容易，何况要忏这些习气呢？所以老师不是教你没出息，老师告诉你的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的，没有错，少分多分到满分，你一步一步来，就是细水长流，最后才成功。你一下子觉得好像我一世全部都要把它忏尽，还真不容易嘞。那是要大智慧的人才办得到，我们还是用龙树菩萨的方法比较，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说，你每天早晚做定课，你那个定课哈，短短的，持之有恒，不要中断，这个是最可行。而且你有空，你现在可以，你就提起一念佛，你的念的那个佛，那么阿弥陀佛这句话，你要从这个真正念佛的功力去看，它有无量功德，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念多少？每天练一点，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无练已练，你没有在练的时候，你的生活当中似乎跟极乐世界是相应的，无练已练，要这样才行。所以忏悔业障，那么能够啊，这个从无量劫以来种种的贪嗔痴慢疑，在我们的身口意里头所产生的种种的障碍跟诸恶业，尽以清净的善，能够把它忏悔，清净的善业，诚心忏悔而不复再造，那么能够恒住在境界里头啊，这个清净的界里头，那么这样子叫做忏悔业障啊。所以老师给大家的功课就是用禅宗的这个无相忏悔。为什么叫无相呢？因为我们并不为特定为某一件，是不是？某一件特件也属于这三个贪为里头的。这三个里头啊，一个是愚迷啊，一个是骄狂，一个是嫉妒。这三个东西其实可以包含一切。所以无相忏悔里头啊，那么这个六祖大师呢，告诉我们啊，跟着他念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我们一起念：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二段：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段：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但是他无相，你别的东西常常念，自然有些东西慢慢慢慢就洗涤干净。我们如果有了错，也就在这个地方要很清楚的去觉察，我今天对家里的人我讲了这个很愤怒的话，就是骄狂染，是不是啊？我今天啊，这个有一些事情我感情用事，这些是愚迷染，是不是？我们会去注意这些问题，慢慢的自然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慢慢的界越多，那我们的这些这个障碍越来越少，它就是这样子。第五个呢是随喜功德，这个勤修福聚哈，但是并不是为了自己啊。那么在华严经里头，以难行苦行呢，那来圆满哈这个种种波罗蜜啊，叫随喜功德。入菩萨之地呢，成就啊诸佛无上菩提，就这个广大功德呢，自求无上菩提。 简单的说来，随喜功德的意思是，我随缘都能够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愿意去行功德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功德的那个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大藏，大藏哎，就是功德藏，我愿意努力去修行，努力去工作，那么努力的去这个学习慈悲喜舍的事情，那么我随着时间不同，随着到不同的地点，甚至于我随到不同的佛国，那么这个跟不同的佛，我都能够随喜功德。我们学佛有时候有一种困难，我们到了一个修密的地方，我们说我不是修密的，那我们却不能够随喜。你就是什么都不懂，就坐在那个地方跟着他的后头稍稍练一练，也是一种随喜。这个随喜功德很大呢。好，我们学禅，我们就说他们在练佛，但是他们是修净土的，我没什么兴趣。不对，你要到诸佛国，你都要随喜才行。在那讲，你就是这个修禅，你就在那里好好的练佛。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是念佛的，进了禅堂，好不容易进了禅堂，那么你就在那里好好的做个禅，难道你一定要念佛才行？那你就默念念在心中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念佛的功夫也是入禅了，那么所以随喜功德，这实在是很活泼的道理，大家要能够了解，能够随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佛、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境遇，我们都能够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去学习，这是很难得的。那么勤转法轮，我们要请佛能够转法轮，所以进法界、虚空界啊，那么一切佛啊，我们都请他转法轮啊，不可说的广大佛力，要他把所有的佛法都能够这个我们请他能够转法轮，透过我们的身口意来请他。所以你知道佛在的时候他说法说完了以后，马上就得会有菩萨马上就问一个问题，那个问一个问题的那个菩萨并不是不懂，是他请转法轮，对这件事情，那么老师很早就有体会，我发觉那个能够问问题的那个人，他真的是勤转法轮，他把这个法要问出来了。因为他问的问题不只是他的问题，有时候他根本没有问题，他是问给大家知道的，尤其是大菩萨问都是这样，让这个法轮勤转，这个法轮让大家更能够了解的更多。所以勤转法轮呢，就是那么等于是为大家勤法啊，也为自己勤法，自己不懂的更应该问，自己懂得但是把它问出来，让大家更能够清楚的，马上从这个问题就演发出来的，那所能学到的东西就更多，所以叫做勤转法轮。那么这个勤转法轮本身是功德殊胜的，有时候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机构，那么他说啊，我们来请某一位法师来给我们讲一点什么课，其一门一个演讲，那么有些人会觉得那请法师到我们机构来讲好不好，但是我发现有些地方真好，他们就请了法师去，而且去了以后他讲了以后还留了几分钟，还问了点问题让大家可以了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法师去讲了以后，基督徒也会去听， 请一个这个神父或者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牧师来这个正道来谈信仰的时候，佛弟子也会去听。为什么？因为你去人家请的法轮，我们就去听听，你才真正的了解，而且可以了解不同的宗教之间，才能够真正的产生了这个同理，才能够真正了解别人，这样才有办法，到最后才有办法回向众生，各个宗教之间最后会圆融成一个真正智慧的启发。我在这一点上，老师是说到做到。我学佛，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用功的这个参加团契，我会读这个新约，我会读圣经的这个基督教，我也会读参加天主教的望弥撒，我一样会听，我一样会跟他们接近。我当时会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下来一个决心，将来我要做心理的工作，我不能够说我比较会做佛教徒，我比较不会做天主教徒或这个基督教徒，我不能这样啊！也就是因为起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才接近的。所以很有趣，一观道的这个道亲们会说，郑老师你很像点传师，他说我很像点传师，讲话很像点传师，因为我讲的语言很多是相通的，可以用那个语言来跟他们谈话，你可以来你再来跟我们讲一次。可是我有机会在一些这个天主教的一些这个夏令营的一些请我去演讲以后，讲完了他们也去跟我讲，你很像神父哎。为什么？有很多的智慧本身它不是知识，它是超越知识超越领域的，你应该从这样子去看的时候，所以你光是佛教在中土它就发展成实宗了，不是只有禅净密律，它发展成实宗了，所以你产生区隔就不对了。你看佛法是在从清末民初这些大师们将努力，今天佛教内部的这个不同的宗门之间这种隔阂才慢慢减少，要不然以前隔阂还蛮深的呢，大家了解。所以能够请法轮这个功德很大，然后第七请佛住世，我们所有的佛你要用很委婉的身口意啊，而且这个心啊，那么虚空有尽，我心无尽，请求佛一定要住世啊，甚至于菩萨声闻缘觉啊，他们也应该住世，因为他们不入涅槃，能够在世间教导啊一切有情，这个叫做请佛住世。有佛在，那么有佛法在，世间呢才有这样子的祥和。第八，常随佛学，要经常的、不间断的，能够不断的向佛学习啊，那么能够精进不退啊，那么为法啊，不惜自己的这个身心的劳顿，会去做这些努力，为众生呢，那么来这个做一些这个常随佛学，然后能够去引导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叫做常随佛学，也是自己在修行上所做的努力。第九，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是多么难呢？你要了解他。恒顺众生不是顺着他走哎，所以是随着缘，知道他的根性不一样。你看呢，我们这个上一品经，提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那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观世音菩萨里头对于各个不同的人，他有求必应去帮助他的时候，他是要靠的是什么？他靠着就是很能够恒顺众生，他了解他，知道应该怎么来救他才可以的，而不是说这个只有一法，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恒顺众生。所以众生有种种差别，因缘体性各不相同，那么所以这个他告诉善财你要这样学习，也告诉我们要恒顺众生。说真的，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恒顺他不是随着他走。过去这个云门宗的开山祖师爷禅宗的云门宗云门文演但他谈到了这个随缘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其实你真正所谓的随缘随喜，主要的是不是你随波，是应该是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如果一个波来，你随着它跟着它被它牵走了，这不叫做随喜，也不叫恒顺众生。随喜或恒顺众生是随波逐浪，这个波来我能够知道，这个波来我能够顺着这个波势，我不会被他卷走，然后我还有办法救这个人才可以，我还有办法化度这个人才可以，那个叫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你如果被那个流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你就不叫做真正做得了主的啦。那么这个第十呢，普皆回向，最后你一定要回向，一个是回向菩提，就是向上回向，一个是回向一切有情众生，为众生服务，那是普皆回向。到了这里来的之后，当普贤菩萨把这个普贤的十大愿望讲的给这个善财童子讲清楚了以后，那么这个大愿呢，那么希望他能够随顺去入，能够成就成熟一切众生那么最后能够得真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这段话，我们把它看那个情境，也就是说这个从文殊的指导往下就来到了普贤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善财童子呢，在接近这菩萨大堂的时候所看到的这一份殊胜，以及他的所得到的十大的般若，这个十大的般若所看到的是上通十方的法界本来面目，一直到这个下化度有情众生，全部都在这里，而且都变成庄严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应感到这样地步来的时候，然后苦口婆心的普贤又把他自己修行的心得说，这就是我的普贤恨，我现在告诉你，就把从这个第一个那么礼敬诸佛，到最后要回向这个普皆回向，所有的学习最后都要回向到哪里？一个是回向到这个菩提，一个是回向到我们这个恒顺众生，也是回向到众生这上头来。那么这样看来，普贤菩萨他的这个法是这么的绵密这么样子的这个完整，所以普贤所到之处六种震动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看起来，我们学观音，我们要了解观音那么这个他从耳根入，所以他寻声就烂，是不是？而且从耳根入里头，他你看到的是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依佛如来同一慈力那么二者呢， 下合一切六道众生，所以他能够恒顺众生，他能够了解一切众生，是不是？与诸众生同一杯羊，我完全能了解他，而且这个杯不是只有持杯而已，而且还会仰望，透过这个地方仰望到那个这个如来的法性，同一杯羊。那么我们看到他是这么的殊胜，是不是？那么这个你一回到看到这个普贤菩萨这边来的时候，那么你又看到普贤菩萨他是这么的绵密，是不是？所以我到这个峨眉山，到了普贤道场，然后呢这个以前的那个房子，以前的那个旧的已经在这个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已经都毁掉了，我还坐在那个地方看当地人还在谈这个事情呢，但是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新的建筑把它盖在那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那一座那一个地方它代表就是普贤的道场啊。那么普贤横就是铺天盖地的踏踏实实的这样去做，那么上仰望着十方如来，最后是这个回向的是自己的如来法性跟一切有情众生，这样子的一种圆满你应该很了解的。你做什么事业做什么工作都一样，不同的年龄都一样，问题是我们要了解啊，少分多分满分，一点一点来，一生马上成就不是那么容易啊！而且为什么菩萨，很多菩萨他也很清楚会点出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要成就的时候需要无量劫啊。那么所以我们不多恶道，我们每天我们遵循的啊，这个普贤的这个十大愿望，他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愿望，是我们心愿之王，然后我们去成就。那么现在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圆满，那么你下一次这一天听完了以后，你回去再把它想一想，下一次来你看到啊，这个普贤这个到第二十八品经呢，谈到了这个普贤菩萨啊劝发品，那他怎么劝发我们，而这个世尊在谈《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普贤菩萨又是从哪一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你就了解说这部经到最后是用普贤，因为普贤的法门其实啊，它是这个等于是地毯式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人都适合，所以这是它的优点啊。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来谈普贤菩萨劝发品这品经了。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我们好好的念佛，念佛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讲心清净的念着佛，你所听的法，你在清净念佛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啊身口意这三密都是跟极乐世界相应，都是那么的清净，你的身体你的每一个内脏就像极乐世界一样，你的血液就像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一样，你的每一个细胞就像极乐世界的圣众，所以极乐世界跟你是相应的。你念着佛很殊胜的念着，对你的智慧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这个修持啊，以及你在修行上身心的反应都会变得很正向。那么有一位这个三宝弟子叫这个罗赖坤居士呢，那么他往生，我们念佛一代表一切，那么等一下大家念的时候老师还会祝福他，然后接下去大家就回到你自己用清净的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清净的念佛。好，我们现在开始念佛。